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首先还是祝弟兄姊妹新年快乐，祝大家在主内平安喜乐，神的恩惠常与我们同在。感谢神，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够在实体一起的聚会，只能够在网上，但是我仍然相信是我施恩的神，求神也赐给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心灵来侍奉他，来敬拜他。那么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的，也是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的那一个宣召，诗篇第103篇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我今天主要跟弟兄姊妹要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叫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可以如鹰返老还童，如鹰返老还童。诗篇103篇是一首非常个人化的一个感恩的赞美诗歌。虽然在诗篇当中，它一开始的有一个题目是写到是大卫的诗，但是这首诗歌许多的读者，解经学家都一致的认为，这篇诗歌是写于被掳的时代，或者说是被掳之后的一个作品。那我也相信这一首诗歌可能就是神借着大卫在被掳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之前，神就启示了这样的一首诗歌，接着大卫写出来的。那么这首诗歌是非常美好的一首诗歌，非常美妙的一首诗歌，也是整个的诗歌集当中，诗篇当中是一首非精华的一首诗歌之一。那么有一位圣经学者特别在这里讲到说，这一首的诗歌，他就这样的在那里这样的形容这一首诗歌，他韩成良认为这首诗歌被堪称为他是诗篇当中结合了的福音的一个精华之一。他认为本诗歌的敬意至高，真的可以跟新约时代的神学思想可以并驾齐驱的，而前后是互相辉映的。神对罪人是宽宏大量，充满慈爱，凡是虔诚忏悔者一定可以得到上主的宽恕，因为上主洞察人的软弱。这首诗歌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认为，他觉得这一首诗歌是可以跟新约的神学思想是完全可以并驾齐驱的。那么今天我想接着新年的这一个时期，那么我想就跟弟兄姊妹来看这一个，我不看全部，因为全部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我则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第103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先来一起再来读一遍好吗？第一节到第五节。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如果我们刚才我们在宣召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认真的来读这首诗篇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整个的这段诗篇103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谢恩，诗人向神陈明他个人的感恩。第二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个人的一个感恩，而第六节到第九节他讲到的是全民的一个谢恩，诗人引导以色列众民歌颂称谢神的恩惠。那么最后一部分我们都知道，从第十节到第二十节、从第二个部分是全民的谢恩，是从第六节到第十九节。那么第三个部分，那么就是普天下的人，凡有血气的人群，包括群苍天地，他的宣召就是邀请凡有血气的人都要前来向神献上谢恩。所以他是从20节到22节。那么给我们看到的，我昨天特为听了我们生命灵粮堂弟兄姊妹在新年的第一天的一个感恩见证会，我昨天真的非常认真的听了大家的一个感恩见证会，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弟兄姊妹在去年的2022年的当中，神给我们有如此的恩惠，有如此的怜悯，很多的祝福能够临到我们的众人，所以非常为弟兄姊妹非常的感恩。那么实在是神的恩典是。那么当我们进入在新的一年当中，神会给我们有更多新的挑战，新的操练，新的一些经历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的能力和力量从哪里来？我们需要的能力和力量从哪里来呢？那么当我们在读诗篇103篇的时候，诗人把他确实的经历，神在他身上莫大的一个奇妙和真实的恩惠，在我们面前向我们显明。因着神给我们莫大的奇妙的恩惠，好叫我们再一次因着神他这样的恩惠，叫我们可以怎么样重新得力，可以让我们能够像鹰一样的返老还童。这是整个的在诗篇103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神不仅要给我们恩惠，他给我们恩惠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可以继续的能力，有力量，有信心来向前走。在这里讲到，当神的恩惠在我们身上来显明的时候，坐在我们他的座位，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唯一的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能够像鹰一样以返老还童。所以今天我的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要像如鹰返老还童。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虽然我们的肉体会一天一天的毁坏，但是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越一天比一天能够刚强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之所以不能在舍体上面的聚会，我就想到神为什么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姊妹生病，为什么会让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以至于让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回到舍体的聚会当中。其实这一点其实还是神的恩惠和怜悯， 还是神的恩惠和怜悯。圣经当中给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属灵的生命，神常常用一个因，圣经中用因来比喻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更新。生命需要有因的特质，神的恩惠临到，来临到每一个蒙恩的人，每一个人的灵命可以达到顶峰，好像因一样可以恢复他的活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因的了解有多少，因具有高空飞翔的能力，而且以既敏锐又持久的耐力而著称。因一样，每一年他都要更换他新的羽毛。越是老鹰，当他到年老的时候，他整个的身上的羽毛阻挡了阻挡了他的飞翔的高度，所以他当他老年的时候，他要不断的不断的脱去，稍微脱去旧有的那个羽毛，脱去那脚上的那个茧。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对老鹰来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是，这却又使他这一个衰老的老鹰可以重新飞翔起来的时候，老鹰的属性就是它可以在天空当中翱翔。老鹰不管海浪有多高，不管风雷霆万丈，但是他都能够因着重新脱去他生命当中的那一个牢，以至于让他可以重新的飞翔。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当讲到这一个老鹰的时候，同时也告诉我们，在属灵的意义当中，告诉我们这一个旧有的生命和新的生命的一个关系。老鹰可以返老还童，旧的生命要脱去，要换上一个新的生命，就会觉得。我常常听到很多的我们商店的客，那些顾客，那些年老的顾客，告诉我们说，他说，真的人不要老，人老了以后实在是太困难的，实在是太难的一件事，人最好不要老。但是，在一个自然的规律当中，人不可能不老。旧造的自然的倾向与结果，就是老旧，就是衰老，就是老化。旧有的创造，旧有的自然的倾向，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老旧、衰老和老化。老旧，我们觉得如果你买了一样新的东西，用了以后，就会渐渐的老化，就会渐渐的老旧旧了，那还没有关系。但是对一个衰老的人来说，我们的生命会衰老，一天一天的会衰老下去，我们的能力也会越来越没有。原来自己觉得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到了自己老的时候，他什么都做不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老化的心，老化的思想，老化的根基思想在，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接受那一个新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儿子常常的时候在那里说我们夫妻两个人，他说你们都老了，如果我们单是老了还没有不要紧，如果我们的思想意识如果还是那样的老旧老化的话，那真的是真的是一个顽固化的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可以让人可以来接近他的一个人，是非常痛苦的，会非常觉得孤单的，会觉得孤苦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无论是旧人也好，无论是那一个物质上面的旧的东西也好，但是神要在我们这旧有的生命当中，他要让我们可以脱去我们的这一个旧人。所以在新年当中，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新年的一年当中，我们需要求神不断不断的让我们脱去这一个旧有的生命。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一件件旧了。圣经当中用旧人来称呼我们这一个堕落之后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全人常常需要被圣灵来充满来更新，包括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我们的意志。既然我们有这样一个老旧是不可能阻挡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样来恢复我们这一个生命，不断的让它新鲜，不断让它的活新。我知道最近我们弟兄姊妹不但自己也得病，也很多时候也挂念我们在国内的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都为他们担心，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回到我们的亲人面前去照顾他们，所以这一切很多的事情都在困扰着我们。我也跟弟兄姊妹一样，也经历着我们自己家人们的那些的病痛，也没有办法可以好好的回去去照顾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我们在新的一年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求神来提升我们的信心和力量。其实神在去年就让我学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妈妈因为查出来有乳房癌，已经到了中后期。那么当时我的姐姐告诉我，我心里面也非常非常的难过，也为她也担心到底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做。那么后来我也只有在神面前祷告，也有我们自己家族的人都在为我妈妈祷告。不仅是我姐姐，不仅告诉我说她乳房有癌症，肝也有癌症，肺也有癌症，她说医生说要先化疗才能够动手术。哎呀，真的非常的困扰，但是只有一件事情，在神面前祷告神，仰望神。那么我说我也不懂，在这些医学上面，这里的做法跟国内的做法我都不一样，那我说我怎能够对我姐姐说，我说我全权就交在你的手里，就你自己安排吧，你觉得怎样好你就怎么做吧，我们只有祷告仰望神。后来我也召集了我自己的弟弟，我自己的外甥侄儿，我们一起有一个晚上在网上面我们一起的祷告。那么后来也祷告神，神也真的是听祷告。那么后来医生说先是要化疗，然后呢再做手术。那么后来我们就决定呢，后来不做化疗，只做手术。那么医生说只做手术的话，化疗之后他还开刀之后还要做手术，还要做化疗。那我说，但我后来我们就还是决定不做手术，因为毕竟是80多岁了，做手术身体是吃不消的。 但是呢，就是借着祷告、仰望神，真的施下很恩典、怜悯，让我妈妈在各方面恢复得很好，很好。那么这次的疫情在上海完全的爆发之后，哎呀，我的姐姐、我的外甥、我的弟弟、我的妈妈，他们都全部中招。那么这几天呢，我妈妈上个星期呢又住进了医院，又住进了医院。她说，因为那个阳性，后来对她生命身体有一些影响，她说要气喘不过来，所以后来进了医院。上个星期进了医院。哎呀，昨天晚上我跟他，打电话联系的时候，他说还是感谢神。他说我前几天住了医院，这两天他说你再要想住医院，你都住不进医院。真的说在这两天当中，他医院全部爆满，他现在住在病房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一切都是神的大能的手。在那里主宰着这一切，尽管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家人他们所受的苦难，所被病痛的折磨，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是所有的发生，就像 Lucy 刚才在这里带诗歌的时候所给我们讲到的，这一切神都在训练我们，脱去我们在我们原本以为。那一个应该的，是必须的，是必须要做的，是必须要应该，我应该是这样去行的。但是今天因着这一个环境给我们带来，你认为是必须的，是应该做的，理所当然要做的，神今天都没有办法可以让我们做到。我们当如何来行呢？我们当在这样。时代当中，面对着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所出现的好多好多，我们今天都不能够去行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当如何来做呢？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强力的一个心愿，非常强力的一个心愿，就是脱去我过去认为自己是对的、是好的、是必须的，我们要学习有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要让我们来学习，全然仰望依靠他。今天在这一个时代当中，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有限，一定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无能，一定要认识我们自己。若没有神的怜悯和恩典的话，我们没有一事是可以靠着自己做的。我们。仅靠我能力可以这样安排那样安排。如果像去以以往在疫情时代、疫情之前的那个时代，哎呀，一听到自己的父母一生的话，我马上可以买一张飞机票飞到国内去照顾他们、陪伴他们。但是今天我们却没有办法，我们却没有力量，我们却没有能力，我们。当我们时候，我们是闷闷不乐，是每天的愁苦。我上个星期，我见到我们教会来了一个新的姊妹。哎呀，她一进我们的教会，我就知道她满愁苦。后来结束之后，因为是新来的，我就跟她交通，跟她谈。然后才能够了解他所处的那一个光景，跟我们今天许多人所处的光景一样。他的父母好也病了，家里的佣人因为疫情也走了，照顾他们。他说我每一天，就是现在连很多新闻我都不敢看，每天晚上我都不敢找。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他不断的在那里要熬炼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把我们这些老鹰背在他的身上， 他独自在来那里训练我们，他如何的来训练我们，如何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如何的让我们更理解神是那一个不离不弃的爱呢？那么在圣经里面，在诗篇103篇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在基督里面是给我们的福分和祝福，这一个舒服的带领就是要将我们这一个老鹰能够返老还童，这一个旧有的生命变成一个新的生命，是给我们的福是何等样的长阔高深。在圣经里面他用了五件事情来写明他对我们的爱，来写明他对我们的看顾，来写明他自己的那个信实。他跟以神给我们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福分，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最大的祝福就是他赦免你的一切过犯，一切罪孽，他赦免我的一切罪孽。亲爱的弟兄姊妹，罪孽代表我们的罪性，我们的思想和罪的行为，它包含了我们整个的人。我昨天晚上跟我妈妈一起交通的时候，我就讲到现在的人的败坏，人根本不懂得前起码的良知和道德都已经丧尽。今天这一个主义的一个时代当中，就是以自己为中心这样的活着。我们从亚当来的那一个旧的生命，就是为了活着，就是要抬高自己，就是要自高自大，就是要认为我自己都能行的。你可以从这一次的疫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些科学也好，政治也好，社会也好，总以为自己可以靠着自己可以叫这个疫情可以过去。但是三年四年，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是没有办法可以叫这一个疫情可以完全的消失，除非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但是人很多时候还是执迷不悟，还是执迷不悟，不知道在这一个疫情当中去怎样的来醒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自己是一个何等样的罪人。在这一个疫情当中，有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他们有的人在这一个疫情当中用了他们自己小小的一个权利，给人带来很多的自身的灾难。亲爱的弟兄姊妹，人还不懂得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去醒悟自己，这是一个何等的可怜的一个光景。但是对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已经蒙了神的恩典的人，我们当如何呢？我们在这里，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一切的罪孽，这一个我们一切的罪孽，他把我们这一切罪因着耶稣基督把我们带走了，他挪开的意思，使我们身上再也没有这样的一些破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罪在地上盛行的时候，这一个世界永远是没有平安的时候，一切所发生的不好的事情都是因着这一个罪在这地上所带来的自身的一个灾害。所以今天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疫情，也是因为我们人的败坏所带来的。所以神要先来解决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来解决我们罪的一个问题。神把我们带在这一个环境当中， 神把我们放在我们的那些苦的过程当中，神就是要来更新，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今天的罪是何等的大，但借着他的爱子耶稣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挪去了，都把我们一切的罪挪去了。我们在他的里面不再因着那一个罪而受到捆绑，他不仅带走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他而且能够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不仅要认识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而且要认识我们还是一个病人。悲悯啊，你们回转吧。这是神在先知书里面，圣经当中，神接着先知一次一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被盗的民啊，你们回转吧，我要来医治你们，我们是需要被神来医治的人。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要被神来不住医治的人。神借着环境来显明我们这里面一个根深蒂固的这一个被盗的病。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说，我很感兴趣，但是一旦要坐下来好好祷告，要好好来读经，要好好来敬神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我坐不下，安定不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认识到神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病，在原文当中告诉我们，他要医治你一切的灾难，也指着所遭遇的一切的攻击。一个人若没有走到神的旨意里面，他就留下了一个破口，很容易的受撒旦魔鬼的攻击。所以神医治我们，因为我们若被攻击，在攻击的当中，身体很软弱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不能做的时候，我们需要求神来扶援我们。医治也是一个扶援，神在我们身上扶援我们这一个身体的时候，我们外在的环境后，因此医治也是扶援的意思。当我们遭受攻击，神要帮助我们，要恢复我们原来的能力，神要恢复我们原有的能力和力量。他不仅医治我们，他要救我们脱离死亡。死亡对每一个人来说，就像一个进到深坑里面的时候一样，他要救，将我们从这死亡的坑中把我们赎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仅要赦免，神不仅要医治，神而且要把我们从死亡的当中脱离出来。罪叫我们进入死亡，但是神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疾病，乃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要叫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死亡。世人深深地认识到，神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不仅能够赦免他的罪，不仅能够医治他的疾病，他深深地经历到神救他脱离一切的死亡。医治是恢复神与我们与神的关系，重新进入到他的约面。死亡是神把我们这一个生命可以重新活过来，我们不再进入这样一个黑暗。死亡是什么？死亡是黑暗，死亡是黑暗。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帮我们从这个黑进入到他的光明里面。神已经拣选我们，是我们这一群人是已经出黑暗进入他奇妙光明者的 一群人，死亡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烦恼，不再有哭泣。这是神给我们拣选的人的一个宝贵的一个应许。在这个痛苦、绝望、无助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仇敌的那个黑暗的死亡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被神来训练，不住的来训练。生命是需要训练的，生命需要是训练出来的。如果你不训练的话，你一直在那一个躺，好像是躺卧在一个青草地上，好像是在躺卧在一个很安静的水边，好像觉得你的岁月全部静好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不能够被神提升的。所以，为着我们今天在活在今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要来感谢神。为着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要更好的在主啊，你来训练我，你来训练我。我们要向神祷告。向神祷告，当然我们不是像，盖恩夫人那样自己去找好多好多的十字架来背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当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学习，学习我们正确的去面对我们一切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是需要训练的。我非常感谢神，在以往所走过的道路上面，神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让我可以训练的，神没有一件事情让我在这个训练的光中让我学习，以至于让我现在仍然可以坦然的去面对。我非常感谢神，我真的感谢神给我这许多年来，一次一次的这样的逆境当中，神训练我的生命越来越刚强，摆在前面的道路当中所遇到的难处越来越坚信，主啊，这一切都出于你。但是在每当中，让我能够得到你，让我可以知道主你是信实的神，因为你爱我，因为你爱我。无论是疾病也好，无论是家庭问题也好，无论是孩子问题也好，无论是工作上面的问题也好，无论在政治，无论在侍奉的岗位上也好，神都在那里训练我，都训练我。所以当现在有很多的事情临到的时候，唯一的一件事情，来到神的面前来，主啊，你要我学什么？你要我学什么？信耶稣不是坐着花轿可以上天堂的，人家抬着你啊，就抬着你上天堂吧？不是的，圣信耶稣，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国里，就像保罗所说的，是要经过许多的患难，要经过使自己里面神给我们的那个是老我的一个对付。一定要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的老我若不能够像老鹰一样熬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它是多么的痛苦。但爪子、脚爪要把它的老茧一点一点在坚硬石头上面磨的时候，是那么的钻心的那个疼，但是他为了能够服命，让他的生命重新可以能够展翅翱翔，必须要经历到这样的苦楚。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不愿意脱下我们自己的老旧、衰老、老我的话，我是不能再更新的。 所以在新的一年当中，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放在神的手里。主啊，你来陶造我们，你知道我们生命的深处，我们还需要有许多被你地方，还有许多需要被你来更新的地方，也还有许多你需要让我们来得着你的地方。第四，作者在这里说，你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你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爱给我们看到，当我们领受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和力量，冠冕让我们人觉得我们有权柄和能力，但如给我们戴上一个冠冕，而这个冠冕的记号就是他的仁爱慈悲，因神对人的怜悯慈悲和慈爱和怜悯，让我们可以有这一个冠冕。这个冠冕不是我们来争取得来的，不是什么投你投给我有什么票我可以做到这一个位置上面，而这个冠冕是神他自己所赐给我们的，他以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何等样的宝贵，何等样的宝贵。今天我真的希望我们都能够看见神他那一个，他以仁爱慈悲以我为冠冕，因为他的仁爱和慈悲叫我有这样的一个冠冕，让我可怜悯和慈悲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行为来。第五，他用美物使你如愿返老还童，他以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他以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美物在这里可以解释为什么呢？祝福，最好的事情。他这一个美物是恢复我们与神立约里面的祝福，重新得着这一个祝福。他以美物使你所愿的可以得到知足。什么是我们最大的知足和满足？什么是我们最大的知足和满足？我们说除了神以外，什么可以使我们有满足的呢？真的弟兄姊妹，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要提升，要改变我们的眼光，不是我今天得到了一个好，是我今天得到了一个好的啊，中了什么彩票，不是因为我今天得到了一个怎么样的学位这就是可以给我满足的，不是因为哦，我今天有一个好的丈夫，一个孩子，不是的。他以美物使我所愿的得以知足。今天我们最大的知足，就是因为有神。你第一得到，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有一天都要过去，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也带不走。今天可能是属于你的，明天也许就不再属于你。这次的疫情让我们看到，特别在国内，有多少的这些高位的人，有多少的那些精英， 有多少那些名望的人，就因着这一个疫情，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姨妈今年93岁，前两个星期之前，她一下子昏了过去，然后就急诊把她送到医院。她是神的一个使女。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内，如果家人有去世的话，他们连火葬的那个办事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一进去之后，他就住进了 ICU。 神的老使女，我们就一直在为他祷告，这么大年纪到底怎么样。但是当我们在那里同心合一的来祷告的时候，神怜悯的手让他平安的度过。这两天他又回到了家里面，又回到了家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神，人没有办法可以做的事。神把他急诊送到了 ICU， 因为他有一个女儿，他一直照顾他，实在是没有力量。后来当他这个女儿自己也得病的时候，她说我一点没有力量，丈夫也病了，女儿也病了，她说我根本没有办法，有能力去可以照顾她的时候，神做了一件奇妙的工作。虽然在人看来，哎呀，进了 ICU， 但是神减轻了我那个表姐的这一个重担，减轻了她的重担，让她可以好好的安心，自己也可以好好的休息调理。因为在 ICU， 她就根本不要去照顾，因为医院里有人完全的24小时照顾。神做事真的非常的奇妙。当我们遭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哎呀，神啊，你实在是每时每刻你所安排的每一件事是那样的精密。他不是，因他是神，神知道我们的能力，知道我们的力量，知道我们的一切。当我们能够全心来相信这一位神的时候，我们凡事都能够感恩，我们凡事都能够坦然的去面对，我们凡事都能够在这里真的能够依靠这一位何等信实慈爱的神，让我们在这他的里面，我们何等知足。主啊，有你我还要什么呢？我已立定跟随你，无论这一个人生的道路上有多少的风浪，有海啸，我们都能够知足，我们都能够安然居住。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宝贵，很大很大的一个宝贝，真的。我们有主这样的一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的常常，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主就是小明姐妹所知心的朋友。我每一次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小站，在我生命当中每一个台阶，主啊，你都知道，我一定立志要跟随你，跟随你，立志要跟随你。我已经起了誓，我要跟随你到。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让我们真的能够彼此彼此的来勉励，彼此彼此的在这一个时代当中凝固一根绳。当我们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弟兄姊妹有跌倒的时候，当我们弟兄姊妹需要去帮助的时候，我们一起的起来。我们这条路我们不能够一个人走的，这条路不能一个人走的，我们需要一个共同体，我们一起来走这一条道路。当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告诉我们说他经历了神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的时候，真实的一个恩惠慈爱的时候，他在对神说，他使我如鹰一样的可以返老还童。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返老还童，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长生不老，不像我们所说的我一生都没有难处，我一生返老还童，不是我们像中国人所说的我一生经历各样的患难，不生疾病，没有难处，没有痛苦。这一个使我返老还童，他乃是告诉了我们，让我们在一个活在新造的境界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脱去这一个旧人和旧事。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哎呀，最好是一帆风顺，哎呀，我可以长生不老，是不是啊？但是不是的，不是长生不老，而是让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一个进入到一个活在一个新造的一个境界当中，活在那个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当他脱离我们这一个旧人和旧事的时候，我刚才讲到这一好字是旧事，是衰老，是老化，这样的一个旧的生命的里面，神要把我们脱离出来，进到一个新造的境界里面，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新人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你的眼光就不一样。我记得在西安堂有一个金牧师，他曾经做过一个见证，见证他如何的相信耶稣。他是在八九民运当中，在北大读大学的。那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北京，很多的大学生都经历到六四这样的一个事件。他说那个时候经过六四之后，因为他亲眼看到国家对镇压那些学生的那种场景，叫他一下子非常的情绪各方面思想很低落很低落。所以他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说不能够从这一个黑暗当中走出来。是后来有一次神奇妙的恩典的带领，让他进入到教会，认识了一群基督徒。在这样的一群基督徒当中，他渐渐的对神开始有认识，他觉得这一群的基督徒好像完全的不一样。他们同样活在这一个世代当中，但是他们所活出来的样式却完全不一样。他就开始追求，但是当时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做一位慕道友参加教会。那么那个时候教会，我们也知道年轻人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八九年的时候，我那是在教会里面刚刚上了神学，那个时候年轻人非常的少。所以呢，他们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弟兄，而且有大学生来到教会当中，那些老基督徒、老姊妹他们非常的爱他。哎呀，他也非常的顺服，就是当老姊妹他们有什么教会的事情要需要他帮忙，他很乐意的帮忙。那么后来呢，但是他知道他里面的生命没有更新，没有新的生命在他里面。直到有一天，教会里来了一位宣教士。他看到他这一个弟兄，就是曾经的金牧师，现在的金牧师，看到他这样热心的，就问他说，你对耶稣到底认识多少？他说我不认识，我还是不认识我的他，我知道我生命里面好像还没有改变我的生命。他说但是呢，我愿意在这个群体当中。后来这一个老兄宣教师就给他传了福音。那一天，这一位老宣教士就带他来到教会的一个角落，陪着他决志，问他愿不愿意决志相信耶稣，真正的来认识耶稣。 哎呀，金牧师那个时候说，他说他愿意，所以带着他一起祷告。他那个时候祷告完了，他起来，哎呀，真的觉得自己的里面的生命心，这个里面的心啊，不一样了，里面完全的被神的那个光给他照亮了。当他在回家的路上，他骑的是同样的街道，骑的是同样的那条路，但是他原来看到的那一个环境是那样一个灰暗的一个环境，当他接受了耶稣这一个生命的时候，弟兄姊妹，他说他满了感恩的心。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会变得那么的美好？这一个环境变得那样的一个美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真的让我们能够求神给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眼。也许今天的世人面对着这一个疫情、战争，面对即将要来临的这一个饥荒。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恐惧、绝望、无助。是，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恐惧、害怕、绝望，因为我们的主，他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到他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在以弗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道，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旧的，又要将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这些已经被神蒙了重生的人，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是有盼望的人，今天是要得着那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要存到那在天上的那一个基业。所以，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主啊，求你不断的来更新我，不断的来提升我，不断的让我的生命能够更加。造就。那么最后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有没有我们的志向？我看到弟兄姊妹听了你们上个星期的见证的时候，我真的为每一个在那里见证的弟兄姊妹，甚至有的还没有见证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的一个立志，我真的为你们来感谢神。我也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同的勉励，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要有突破，突破我们这一个有限的生命，进入神那一个无限的生命里面，突破我们，要叫我们不仅能够如鹰，使我们像鹰一样返老还童，而且要我们突破我们自己。要叫我们如鹰展翅上腾，要像鹰一样能够展翅上腾，站在鹰的眼光当中。当报我们的时候，鹰一看就能够展翅上腾。我们也需学习像鹰一样的特质。那么我。经我们这一个生命，当我们如因返老还童更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需要如何的进到这一个突破呢？那 那么我想今天啊，弟兄姊妹，我想给弟兄姊妹有一个三个方面的建议，也是我今年在神的面前的这三个一个方向。新的一年新意向，新的一年我们要有新的故事，新的一年我们要有新的要我们真的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有新的看见。求神给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我在这里写的是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眼光、新的意向、新的故事、新的方向。新的眼光、新的意向、新的故事、新的方向。而在这一个新的眼光、新的意向、新的故事、新的方向的里面，我们当如何的行呢？第一，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就是真实的信心。我们要突破我们旧有的生命，也许你的生命已经有了提升，也许你的生命已经有了丰满，你的生命已经得到了一个完全的那个飞跃。但是我仍然要跟弟兄姊妹说，我们需要更高的突破，就是在新的一年里，求神给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来享受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内住，来享受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内住，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否活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心来？真实的信心，在真实的信心里面享受基督在我里面的内住。神在以赛亚书第40章里面，神问那些以色列民，他们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曾不曾听见吗？意思就是说，我们早已就知道了，我们也早已听这样的一位神，我们也知道你是一位大能的神，有智慧的神，你是永在的神，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不疲倦不困乏，你的智慧无法测度的神。这一切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他是乐意来向我们施大能和智慧的神。我们疲乏，他是能力；我们软弱，他是力量。知道和得着还是有区别的。我们的确知道很多的道理，但是我们要真正的来得到他，却是不那么的容易。因为当我们知道他的时候，我们要得到他的时候，是需要我们去付代价的。我们如果不付代价的话，我们没有可以得到的。神恩典在哪里？礼物给你了，神的应许放在你面前，你自己需要伸手。懒惰的人是什么？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是把他的食物放在嘴里，连这个手伸出去他都不愿意。所以我们不能做懒惰的人。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知道，不仅要知道，让我们能够去行，让我们得，不是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不，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实在是浩大，用尽我们全身一生，我们都没有可以尝尽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就是在我们这一个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每一件的小事上面，让我们来学习得着它。知道的得着是有区别的。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要我们真实的信心， 能够享受基督里面的内住。当基督内住在我们的时候，里面的时候，他一切的丰盛就在我们里面。不仅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一个有形有体的丰丰富富的恩典，不仅在耶稣基督里面，它也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展翅上腾，那么我们就必须常常过一个等候，等候是我们力量复原的一把钥匙。我上次听见见证的时候，看见弟兄姊妹，很多的人，很多弟兄姊妹都觉得，哎呀，等候太宝贵了。当你在那里等候的时候，你就可以学习到那个接受基督的那个期待。当你等候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你就可以得着接受基督的那一个期待。当你在等候神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把你所有里面的一些的疑惑，从来交托给神，把它交托给神，让基督来替代你，让基督来为你行。这一个是非常，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神给我们特别的一个祝福，真的是一个特别的祝福。圣经讲到等候的时候，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表明预备好接受耶稣的施恩；第二，是等候得着神，神要在那里来带领我们。一，要等预备好我们自己接受神给我们的恩典；第二，我们要等候神来得着神，来对我们的引导、帮助，给我们里面有。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所以等候是我们力量复原的一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你不要在这样很艰难的环境当中，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不是去找某某人、某某人，还是你要在神面前祷告神，祷告神。等候神向我们施恩，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圣经上说：“你们等候神，神必定等候你们；你们亲近神，神必定亲近你们。”是我们在神面前得能力、得力量的一个宝贵。求神真的帮助我们，不要纷乱。当我们里面的心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所做出来的任何的决定，都是错误的，真的是错误的。也许神的怜悯接纳你那一个，悦纳你这一个错误，但是对我们来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要学习，凡事在神的面前来求告他的，他能够使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来赐给我们。第三，要活出神基督的荣美。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荣美？就是神的话，神的灵，是我们在实际的每一天生活当中的实际的一个操练，活出神的荣美。在这样的一个操练当中，并在以赛亚书第40章里面特别的告诉我们，40章里面的27节到31节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们待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亲爱的弟兄姊妹，奔跑却不困倦，疲乏却不疲，奔跑却不困倦，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奔跑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一个机会来到的时候，我是积极的去抓吗？神说过，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没有力量的时候，便失去了这一个机会。奔跑却不困倦，就是讲到抓住每一个机会，在处事情该处理的时候，神叫我们可以有能力行走去。这一个困乏是指的是在每一个时段，我觉得软的好像走不下去的时候，神给我们有一个应许，就是行走却不疲乏，就是指的是在绝对可以靠住神，我们可以行完，我们在这一个时间段当中，我们可以靠着他有能力有力量，而且让我们可以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何等样的宝贵！那我们真的在新的一年当中，活出真实的信心，享受基督的内住，住在他里面。第二，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的里面。第二，让我们在等候神，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等候他。仰望他，依靠他。第三，我们活出那一个基督的荣美，每一天让神的灵、让神的话，在实际的我们的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来操练我们的生命。神的话不是空气，神的话是实实在在的，他是一位按时分粮给我们的神。我们每一天不仅需要我们肉体的粮食。我们每一天，我们活着更需要主的话语，神的灵每一天来充满我们。但愿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在2023年更新我们，突破我们，回到神创造我们的心意里面，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活在神的那个心意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容神一人的一个，做一个容神一人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不知道今年我们会遇见什么事。有人说，这一个疫情，这个病毒会越来越变得弱小，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将会越来越走向黑暗，挪亚的时代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怎样。神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真的已经不多了。但愿我们求神，主啊，你给我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你还让我能够存留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让我们极力奔跑，极力的来追求，得着神所要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着的。不要白白的把每一天日子去浪费掉，让我们好好的在神面前抓住每一天的机会。去追求神，这是神在新的一年当中所要提升我们的眼目，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更加的看清楚这今生的时代，没有一件事情是不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但是我们存留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够有一天，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成为一个仅仅从火子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哎呀，什么都不知道。神告诉你的话，你知道吗？你听是听了，看了，但是因着心里面那一个弯梗，还是什么？我真的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感谢神，真的感谢神，感谢神恩待这样的一个教会，感谢神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所做的功。但是，我再一次跟弟兄姊妹说，不是已经得着了，不是已经完全了，神丰丰富富的恩典还要接着我们在今生的日子当中，他要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愿我们到明年的时候，我们一同可以再一次来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新的一年当中，他怎样的再一次来提升我们，提升我们，来更新我们。愿神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当中更蒙福，更能够把自己全然的摆上，交在主的手里面。主啊，但愿今年是我最丰收的一年。我要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在中让我更丰富，是一个丰收的季节。现在就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每一天从神那里收取他给我们的恩典，他以年岁为我们的冠冕，我们的路径每一天都可以滴下他之油。这就是神。所以诗人一开始就对我们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我凡在我里。”你，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可忘记他一切恩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已经活在神给我们的恩惠里面，给我们活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不可忘记。我们每一天只有他在眼里面，我们才能够对我们的心说：“我要称颂你，在我里面的一切，我的全人都要来称颂你。”我们不仅有外面的人，我们一同来称谢我们的神。我的心呢，我要称颂你，这不是一句在嘴里面喊喊的，神，不是这一个喊喊的。有很多人把感谢说在口头禅，但是真正你让他问他的时候，你感谢什么？你赞美什么？他却一无所知，他就学会了这样的语言。哎，说着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求我们说，我的心呐，我要赞美你，我要称颂你。凡在我里面的，也许你里面不能称颂，也许你里面还有很多的阻力，你赞美不出来。但是他说：“我仍然要来称颂你，凡在我里面，我称颂你，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为什么记？因为他在神面前实实在在的经历到神给他的恩惠，实在他看见他里面的老旧、衰老、老化。”神怎样把他一样一样的给他脱落下来，让他可以成为如老鹰一样返老还童，让他仍然可以看见这一个旧有的帐幕，今天可以因着神这样的一切的恩惠，他可以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在神的里面可以活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像诗人那样，能够在神的面前对神说：“我的心呢，我要称颂你；凡在我里面的，我要称颂你。我的心呢，要称颂你，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借着诗篇，大卫所写的诗歌103篇第1节到第5节，告诉我们说：主啊， 我们不可忘记你一切的恩惠。主啊，真的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学习像大卫一样，在你面前真的能够有这样一个敞开的心，来向你说：“我的心呐，我要称颂你。”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你的名，你的名为你的名是至大的，你的名是圣洁的，因为你的名是慈爱的，因为你的名是公义圣洁的，你满有恩典怜悯的神，你是一个轻易发怒的神，主啊，因此我们愿意。并且来称颂你，让我们真的不忘记你一切的恩惠，因为你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件何等心事。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不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你不仅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你也救赎了我们的性命，从死亡进入到那一个永恒，主，你常常用你的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为我们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也用你的美物，每一天使我们能够得到你的恩惠，叫我们可以得到满足。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我们从旧有这一个败坏的一个生命当中，把我们救赎出来，叫我们因着相信你，就是你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让我们活在你新造的生命里面。主啊，求你让我每一天享受基督的内助，每一天来接受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替代，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主啊，你基督那一个替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你那一个荣耀的，你基督的荣美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你那一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你那一个荣耀、荣美，来荣耀你自己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真的能够更上一层楼。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把我们的灵，能够像老鹰一样，能够展翅上腾，叫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主啊，奔跑却不困乏，疲倦却不软弱，给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教会每一样的事工。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教会教会。
谢谢王平姐，谢谢王平姐，在她的新家，就是她那个新的家，很亮的。感谢神，是新的一年，我们教会一下经历了很多的挑战。其实我，哎，等一下。Danny，我已经 start 了，好，哎你啊，就像王平姐刚才跟我们讲的，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新年一开始，然后呢，神就给我们允许了很多的试炼，那我自己的领受也是，这个季节是一个震动的季节，像我们星期三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也是我们领受的经文，就是上帝是在震动天、震动地，让一 切可震动的不属于耶稣基督的都被震动掉，让它不能震动的能够长存。那谢谢啊，王平姐来给我们的勉励。新的一年我们一开始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试炼熬炼，但是其实神是预备了更多的恩典。那上周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啊，也特别多的有分享到啊，就是等候耶和华的啊，安静啊，得力在乎归回安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今年神给我的话也是特别多的，就是真实的信心，享受基督的内住啊。只有真正是安静在神面前，就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忙很多的事，忙很多的事工。但是这个星期我自己的一些领受也是说，神要我们真正能够真实的回到一个安息里面，然后真正的来认识那个内在的一个内住的神内在的一个力量和一个恩典，还有就是他带来的是怎样的一个丰盛也是愿神今年给我们全新的一个突破的眼光。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可能在眼光上面，在一些看见上面在我们的一些愿望上面，我们跟上帝的眼光还有很多的差距。所以今年实际上上帝一开始就来震动我们也是要，其实是要来提升我们，其实是要我们更加的能够就是放掉那个旧我的老旧的生命，一定有一个蜕变，像那个老鹰它一定有一个蜕变，所以先要放掉，先要就是真的是向自己老我去死哈。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眼光里面还不是像上帝的那个眼光看到一些事情，还有就是我们的时间怎么用，我们每一天，我们新的一年，我们里面那个最深的渴望是不是为神而活还有就是我们今年那个永恒的眼光有没有那个永恒。其实我觉得神每一次震动我们，每一次的给我们一些的苦难，其实他其实是要把一个对永恒的期盼，那个永恒的向往，那种盼望的眼光赐给我们。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被地上的事情抓住，就是那个眼光还是很在乎地上的这些东西，所以那个眼光还没有被更新。所以每一次被震动，每一次的这样的被熬炼，所以我们就会弃掉放下那个对地上的那样的一个心以至于我们能够完全对永恒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盼望也是为着永恒而活那我们一起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第一首歌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